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纷纷举办活动纪念425上访23周年，美国国会议员425发表声明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敬佩，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报告继续关注法轮功被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时事评论：真善忍让无数家庭和谐安宁，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纷纷举办活动纪念425上访23周年。为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海外学员纷纷举办有关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迫害真相和法轮功是什么。2022年4月23号傍晚，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体练功并举行集会，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23年前在北京的425和平上访。在集会上，中国问题专家何斌说，法轮功学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的平凡。他说，1999年425的时候，去上访的人都是非常平凡的人，都是普通人，到现在也说不出425的英雄是谁。这23年来425的精神却留存下来，面对中共的严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一直坚守着真善忍。何斌还说，很多中国人在生活安稳的时候都觉得共产党对别人的打压与己无关，自从2019年12月中共病毒爆发以来，中共掩盖疫情，打压敢于揭示真相的普通民众和医生，当生存遇到危机的时候，人们不再沉默，都会重新思考。何斌认为，人们应该珍惜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自由。他说，下次当面对法轮功学员递给你传单的时候，不要抵触，要还给他们一个微笑，因为他们在争取信仰自由，同时也是在为所有人争取自由。
4月25日这一天，美国新任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拉沙德侯赛因在国务院会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认真听取了他们关于迫害境况的介绍以及他们的诉求，并重申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对中共迫害的谴责。侯赛因大使开场就表示，中共对如此众多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是绝对不可接受、不能容忍的，对这场迫害他本人是非常之气愤。法轮功学员还交给大使及其助理明慧出版中心的《明慧报告20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等两份报告。
美国纽约超过2000名法轮功学员4月23号在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纪念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23周年。游行分为三大方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三退保平安。一首首乐曲、一条条横幅、一道道历史的画卷在缅街上展开。
4月23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为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3周年，上午在旧金山市区和中国城等五个地点，在主要街道上拉开横幅，向民众讲真相。4月24日傍晚，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点燃蜡烛，悼念23年来遭中共政府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4月23号晚，大洛杉矶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又一次聚集在洛杉矶中领馆前，纪念那段非凡的历史，再一次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祥和和美好，揭露中共迫害善良民众的罪行，唤醒人们心中的善良。
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于2022年4月24日下午在费城中国城举办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3周年集会，呼吁制止迫害。当天集会上，法轮功学员打出写有停止迫害法轮功，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等横幅格外醒目。许多路过的中西方民众被集会场面所吸引，纷纷接过法轮功学员递送的真相传单，并在支持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字，表达对中共邪恶罪行的谴责和唾弃。当天还有14位中国民众声明退出曾加入的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年亲历425和平上访的前清华博士生和中医师，以及曾遭中共非法牢狱迫害的大陆法轮功学员等先后在集会上发言，揭示了中共利用425事件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尽快结束迫害。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于2022年4月23号在当地两处景点举办讲真相活动，并为法轮功保护法案征签。当天的巴伯亚公园和中途岛航母博物馆景点游人如织，写有法轮功425请愿和平理性道德丰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手段正在伤害所有人，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横幅以及真相图片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
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于2022年4月24日在中国城百丽大道旁手持真相横幅、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将真相信息传递给来往车辆的驾驶员以及行人，以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3周年活动。
4月23号，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行的第108届野餐节游行，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喜爱。
加拿大渥太华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2日在中使馆前集会，纪念23年前万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国会议员斯格诺致函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赞誉法轮功学员为信仰自由和平抗争的425精神。信中说，我赞扬法轮功修炼者的勇气、尊严、毅力和坚定不移地维护真善忍的普世原则。斯格诺议员也呼吁加拿大政府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作为加拿大人，我们绝不能保持沉默，要表达我们的关切，以帮助制止这些暴行。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4月23号在市中心繁忙的十个十字路口拉起横幅，给路人讲述23年前在中国发生的震惊中外的425和平上访事件。晚上7点，学员们到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用和平的方式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于4月23号和24号分别在温哥华艺术馆门前举办集体练功，在中领馆举办集会活动。
瑞典法轮功学员4月23日分别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前、哥德堡中领馆对面、诺贝尔博物馆旁举办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系列讲真相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20多年来血腥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呼吁世人共同制止这场反人类的罪恶。
4月23号，丹麦法轮功学员在哥本哈根市中心老广场举办练功讲真相活动。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于4月20日在中使馆前以集体练功的和平反迫害活动形式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4月23日，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米兰市中心举行活动，传播法轮功的真相。4月20日，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共大使馆门前举行活动，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3周年。本次活动受到爱尔兰医疗时报的关注，当天在推特上发布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公告。
2022年4月23号周六，风和日丽，为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23年前的425北京和平上访， 苏格兰及北英格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举办活动，向世人讲明法轮功真相。23年前的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出于对当时政府的信任，自发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整个过程没有喧嚣和口号，大家静静地站着，直至问题解决后安静散去。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为不知道或被警察半路拦截而未能到现场。苏格兰法轮功学员何女士谈到，当时她也乘大巴车去北京信访办，但车在半路上被警察截住了，这时她才知道原来那一车人几乎都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李女士逝世后才得知了上访事件，她和其他学员都以为当局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会结束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但是未曾想中共还变本加厉，在当年的7月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23年后，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2022年4月23号，法轮功学员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上布置了两个展位，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两个滑盖，让街头的花坛分外绚丽。优美的练功音乐，祥和的功法表演，吸引众多的路人驻足观看，并仔细阅读展板上的资讯。
台湾北部的法轮功学员4月24日在滂沱大雨中齐聚台北市政府广场前，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3周年。基隆市议员张炳军、新北市议员陈世荣到场支持，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在2020年前，每年425香港法轮功学员都会发起游行、集会等活动。今年因应港府的四人限聚令，部分法轮功学员仍以二至四人一组的方式举行纪念活动。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4月23号在奥克兰市中心奥提亚广场集体练功集会，纪念425上访23周年。过往民众有的驻足聆听了解，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国际和平联盟的秘书长杰弗里·费斯耶在集会上发言时说，我今天在这里非常高兴能够为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发声，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度，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信仰见解而不用受到迫害。他说，法轮功学员是最和平善良的团体，他们秉持着真善人的理念，正是我们当今最为需要的，他们就像是上天派来唤醒新西兰人民的。善良的新西兰人如果不认清共产主义的邪恶，终将失去自由。
新加坡法轮功学员4月22日下午在芳林公园举办讲真相活动，纪念425北京和平上访23周年。
4月16号和17号，日本关西法轮功学员在神户市的三宫车站附近以真相展板、横幅、发放真相传单等形式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同时征集签名，帮助营救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2022年4月25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了单人抗议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向人们讲述中共的邪恶本质，呼吁停止迫害。一位老人走进站在中国领事馆附近抗议的法轮功学员尤拉，说他60年代在中国边境服过役，因此他知道中共有多糟糕。老人对警察说，这位法轮功学员站在这里是好事。
美国会议员425发声明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敬佩。美国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和克里斯·史密斯在今年425前夕发表声明。佩里议员认为法轮功学员的勇敢行为给世人带来勇气，史密斯议员钦佩法轮功学员的勇气与信守承诺。美国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提到，1999年4月25日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要求信仰自由，呼吁中共释放被政府肆意拘捕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法轮功修炼者当天的勇敢行为至今仍在给全世界数百万相信并渴望结束中共镇压的人们带来勇气。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 甚至连打坐这样的无辜行为都被中共视为冒犯。直到今天，法轮功学员仍在被中共抓捕、拘押、酷刑迫害，被最残酷的手段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被活摘器官。他们的器官在医疗市场被贩卖，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相信基本人权和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史密斯议员说，我们钦佩他们在面对如此迫害下展现出的勇气与信守承诺。他还说，美国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通过我提出的法案，旨在打击人口贩运和摘取器官，惩罚那些参与或纵容这种毫无人性的野蛮行径的国家。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报告继续关注法轮功被迫害。4月25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公布2022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继续恶化，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去年至少有10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报告说，中共长期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近年来越来越敌视宗教信仰。尽管中国承认佛教、天主教和道教等，但是中共要求宗教信仰团体支持中共的统治，改变他们的教义以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与中共发生冲突的已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和个人都面临被骚扰、拘留、逮捕、监禁和其他虐待。法轮功等信仰团体在中国尤其容易受到迫害。报告说，中共当局继续迫害宗教信仰。法轮功明慧网报道，中共当局在2021年骚扰并抓捕了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并判处892人有期徒刑，至少有10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目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宗教或信仰受迫害者名单上，有208位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记录在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特克尔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是最容易受到迫害的群体之一，中共是对信仰自由的威胁。他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和报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们将对此继续给予关注，我们也与法轮功学员保持联系。我们在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活摘器官问题，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法轮功学员的遭遇。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视频发言中说，去年世界各地的人因信仰继续受到骚扰、关押、折磨，甚至被杀害。我们点出那些要为迫害宗教信仰负责的肇事者，特别是中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将中国重新指定为特别关注国，因其是有系统的、持续的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委员会建议继续实施针对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共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公安部的官员进行财务和签证制裁。委员会还建议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追究中共严重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包括成立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调查并记录中国各地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河北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赵林2020年12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一直被关押在张家口市看守所。2022年3月25号，看守所通知赵林的家属，称赵林因肺部出现病症，已将他送医。赵林于4月2号去世，终年69岁。赵林2020年4月7号在自己经营的店内被张家口市桥东分局五一派出所警察尹训国等三个警察绑架。
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韩俊德77岁蒙冤入狱有2年多，2022年4月14日在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五监狱被迫害致死。他因在小葫芦上刻字真善人好，于2020年2月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判刑8年半，勒索罚金1万元。
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赵林、姚小燕日前分别被当地警察构陷到西甲区法院。流落到宁夏的天津籍法轮功学员许继东，据悉已被银川当地法院非法判刑13年。望知情者提供更多信息。2021年11月初，因银川爆发疫情，当局大规模做核酸检查。在此过程中，赵林身份信息暴露，原办案单位警察搜查了赵林新的租住房，并再次绑架赵林。
山东青岛市胶州市法轮功学员于百清，2021年6月2日在租住房处被胶州市北关派出所绑架，2022年4月15日被青岛市黄岛法院网判8年重刑，并勒索罚金5万元。于百清，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2011年离开家乡来到山东省胶州市居住至今。
黑龙江鸡西市法轮功学员陈维权、潘西华夫妇于2021年9月15号遭低岛区国宝金辉等警察绑架抢劫，非法关押构陷。2022年4月7号被密山市法院非法开庭，误判陈维权7年，潘西华4年。
天津市河北区法轮功学员李慧、郑庆兰被非法关押在天津河北区看守所近一年，于4月18日再次被河北区法院非法开庭。辩护律师因为手机上有健康码红码被拒之庭外，公诉人进去大概20多分钟，法官马兰拿着判决书出来给了辩护律师。李慧被非法冤判3年半，郑庆兰冤判4年。
江苏南京市溧水区法轮功学员顾超近日被南京市雨花区法院网判4年，并勒索罚金5万元。他在2021年8月10号讲真相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诬告，被溧水区杨镇派出所绑架。鉴于法轮大法的神奇给他家庭带来的巨大震撼，顾超2013年开始修炼大法。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刘燕去年9月30日被当地警察绑架，近日被昆明市五华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刘燕原云南文理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主任、副教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中共迫害。2021年9月29日他在自己家的工厂门口被突然闯到的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等一伙警察绑架。
北京市昌平区法轮功学员吕梅霞2021年5月12号上午在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构陷，近日得知他被冤判3年0-4个月，并勒索罚金4000元。
以下是4月27日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标题。一、黑龙江鸡西市横山区法轮功学员杨丽君被诬判6年。二、吉林市金敏被网判6年，上诉后被维持原判。三、贵州省安顺市刘康福被判刑，关押在哪里不明。四、四川省彭州市蒙阳镇青柏村法轮功学员文才英被骚扰。五、辽宁沈阳市警察打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
六、山东烟台市栖霞法轮功学员王志生被绑架，现已回家。七、山东省枣庄市滕州王小娟被刑警大队绑架，抄家。八、黑龙江省大庆市上葫芦区新潮地区李艳云等已回家。九、成都市锦江区黄金社区和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孙火珍。十、涉嫌参与迫害广东茂名市法轮功学员麦伟莲、邓玉琼、廖玉英的相关人员名单。
十一、河北省邢台地区宁静县四芝兰镇南迁善村张红倩一家被迫害情况。十二、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法轮功学员张娟遭绑架。十三、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警察骚扰83岁刘秀文。十四、江西省瑞昌市公安局彭城派出所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十五、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的法轮功学员蒋丽香被迫害。
十六、河北省秦皇岛法轮功学员田树军又被绑架。十七、 被绑架的河南省鹤壁市祁县法轮功学员三天了仍没消息。18法轮功学员吴希在哈尔滨市被绑架下落不明。19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桥楼村古增茂屡被骚扰恐吓。20山东省淄博市冯乃县滕丽华被带走后被放回家。
21安徽阜阳市新玉芳李素兰被迫害的情况。22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屈燕被绑架后回家。23辽宁锦州法轮功学员徐桂贤将结束冤狱。24湖南省衡东县杨桥镇国宝大队抢走学员家里的师父大法像。25湖北武汉硚口区恶警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补充。
26江苏南京市江北新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情况。27重庆市法轮功学员雷素兰在被骚扰。28曝光湖北省武汉市长青花园派出所警察吴学周。29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法轮功学员彭静军受迫害情况。30湖北省江汉油田法轮功学员文志荣遭抄家。
31曝光河南安阳文峰区分局国保人员侯尚法、程华、窦志明、张雪龙等。32四川成都市大邑县于少平遭冤狱迫害，身体状况堪忧。33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回家的消息。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真善忍让无数家庭和谐安宁，作者陈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而显然修身与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修身？大学给出的方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无疑修心最为重要，只有道德品质提高了，整个家庭家族或者古代的采邑才能和谐，并推及社会国家实行仁政德治，最终获得天下太平。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成为官学和国教，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数千年来都在指导着后世想做君子的人，也成为历朝皇帝治国理政选人的标准，而社会也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准之上。然而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发动了一系列运动，将传承文化的知识分子的脊梁打断打弯，将中国传统文化破坏殆尽。没有了信仰的中国人，在一切向前看的思想引导下，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着，越来越多的人背离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家庭矛盾剧增，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当此危机时刻，推崇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于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很多人在走入大法修炼后，不仅身体改善，而且心性提高，这使得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道德也得到了提升。从浅层上看，法轮功学员信奉的真善忍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也是相通的。法轮大法传出30年，在改变家庭和社会风气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明慧网这些年中刊登了相当多法轮功修炼者在家庭社会所起的纯正作用的故事，因篇幅限制，本文只选取一些修炼者在家庭中孝顺公婆、夫妻和睦、友爱兄弟姐妹的例子。第一部分，孝顺公婆，无怨无悔照顾。俗话说百善孝为先，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代孝子孝女比比皆是，但是当今道德败坏的中国，不孝儿女满眼都是， 年迈父母心酸的眼泪常常让人泪目，然而在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家中却截然相反，他们孝顺父母公婆，甚至无怨无悔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人，尤其是儿媳妇伺候公婆，赢得家里家外的交口称赞。在明慧网刊发的《深受公婆称赞的好儿媳》一文中，讲述了河北某地大法弟子荣荣的故事。60多岁的他已经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身心受益，他还照顾着90多岁瘫痪在床的婆婆和90岁的公公。文中写道，两年前公公婆婆因房屋拆迁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不久婆婆就瘫痪了，大小便得靠别人抱到便盆上去，白天晚上十来次，再后来婆婆又得了脑血栓后遗症，不能吃喝，不能说话，半边身子不能动，靠鼻饲维持生命。我每天为婆婆清理大小便，擦洗身体，经常翻身避免她长褥疮，根据她的情况搭配每顿的饮食结构，鼻饲次数，晚上睡在婆婆的床边细心照顾。公公婆婆家的亲戚们时常的过来看看，每次来都赞叹地说，家里什么时候都干干净净的，一点味儿都没有，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晚辈们说，你是我们的榜样，有信仰就是好。他的公公曾经说，要说我做过什么好事的话，可能是上辈子对你好，这辈子才有了你这么一个好媳妇。而荣荣却说，您谢谢大法师父吧，如果我不修大法，我做不到这样的。再如在明慧网刊登的《师父叫我做个善良人》一文中，53岁的大法弟子秀秀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仅善待对自己打骂的丈夫，还细心照顾公婆。在公公患病卧床的日子里，她经常放下店里的生意去帮婆婆照顾公爹。后来在婆婆去世后，她承担了照顾公公的责任。公公感动地说，秀秀是她的亲闺女。外人都说，像她这样的儿媳妇天下难寻。有一次丈夫当着众多亲人的面感慨地说，我媳妇对我父母的孝顺我都做不到，我媳妇是这样的。说着伸出大拇指表示她媳妇是好样的。而秀秀却说，这都是师父教我这么做的，孝敬老人是应该的，我要不是修炼大法，不懂得修心向善，我也做不到啊。还有明慧网刊登的方圆十几里公认的好儿媳，也讲述了一位大法弟子照顾90多岁瘫痪在床多年的公公的感人的故事。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举不胜举。法轮功修炼者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信奉真善忍的人是世间难得的好人，也证明了大法的伟大。第二部分，夫妻不离不弃，有问题找自己。常人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然而身为丈夫或妻子的法轮功学员却秉持着善念，对自己的伴侣不离不弃。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四川西昌市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一位叫黄彪的学员，十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病妻，多次挽救濒临死亡边缘的妻子，是远近闻名的大好人和邻里亲朋中有口皆碑的好丈夫。黄彪的儿子曾这样说过，没有爸爸这样的照顾，妈妈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很多知道此事的人都真正的被感动了。曾有一名在政府工作的人听到他的故事后感慨落泪，想把他推荐和评为西昌好人，只是因为他是法轮功学员而无奈作罢。明慧网2020年12月16日的文章，长春市于爱丽被非法批捕，瘫痪丈夫失去照顾，讲述了长春法轮功学员于爱丽在被警察非法抓捕后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失去照顾。 文章写道，于爱丽在修炼前，她的丈夫对她没事就又打又骂，吃喝嫖赌样样都会。于爱丽那时也是争强好胜，和丈夫对着干，他们两人每天生活得很苦很累，后来办了离婚。爱丽修炼法轮功之后，由于按真善忍要求自己，遇事总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出现矛盾总是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对，人完全变了。她虽然和丈夫离异了，但经常去看婆婆，买吃的买穿的，问寒问暖。丈夫后来得了脑出血，开颅做手术后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整个人呆呆傻傻的。于爱丽为了照顾丈夫，与他复了婚，且无怨无悔的悉心照料。看到了于爱丽的变化，身边的人无不称赞法轮大法，法轮大法能真正的让一个人变成好人。但这样的好人却为何被抓呢？这不正说明中共之恶吗？类似的例子同样很多，这样大难来时不离不弃的夫妻，在常人中是非常罕见的。第三部分，手足情深，善待兄弟姐妹。儒家认为孝悌是人之根本，孝顺父母指的是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自不用多言，而悌指的是兄弟姐妹和朋友等同辈间的友爱。法轮功学员在这方面亦留下不少佳话。明慧网刊登的《我的两位二哥》一文中，讲述了一位50多岁农民法轮功学员和两个二哥的故事。两个二哥，一个是他的亲二哥，一个是他丈夫的二哥。两个二哥都受中共邪党文化毒害甚深，都极端自私、暴力、六亲不认，凡事只看眼前的利益，因此他对他们一直有着很深的怨恨心。在走入大法修炼后，他放下了怨恨之心，主动对他们嘘寒问暖，他的两个二哥也发生了改变，最终或退出了中共组织，或认同大法。再如明慧网文章，化解姊妹怨恨，让亲人明白大法真相，讲述了一位近50岁的金融高管，曾经因为遗产分配问题与两个姐姐出现纠纷，但其后他想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要善待别人，更何况是自己的亲人，因此主动与他们改善关系，提供帮助，并最终让他们和家人明白了真相，退出了中共组织。第四部分，家中的浪子回头。有这么一句话，浪子回头金不换，法轮大法善化人心，亦让父母忧愁的浪子回头。明慧网刊登的《善化人心的力量》一文中提到了几个例子。广东法轮功学员星宇的弟弟过去游手好闲，起先开店做生意，开一家关一家，后来又沉溺于赌博，结果欠下巨额赌债，几年来到处找亲朋好友借钱，拆东墙补西墙，到最后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亲戚敢借钱给他。后来他当了协警，再后来他因欠高利贷被债主逼到走投无路，想自杀，哭着找到星宇，求他帮他把198000元欠款还上。星宇在帮弟弟还掉巨款前，与他推心置腹地谈了一中午，更深入地讲了法轮大法真相，讲了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道德升华，造福社会的道理。弟弟从此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不光是彻底戒赌了，工作积极了，也会照顾家里了。连父母都说，以前用棍棒打都没办法让他回头，也唯有大法才能善化人心啊。还有一位辽宁法轮功学员的丈夫，原来是当地出了名的打架大王，好战分子，杀打不怕，走哪打到哪，夫妻俩也是战争不断，妻子经常被他打得伤痕累累，满头大包。后来妻子修炼了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也让丈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有一天丈夫的同学来家串门，劝丈夫有时间看看大法书，练练功， 于是丈夫开始修炼了，从此他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丈夫懂得孝顺父母了，家里活抢着干，不再打老婆骂孩子，远离狐朋狗友，不再吊儿郎当，学会了为别人着想，脱胎换骨，还主动承担起照顾瘫痪在床的大哥的重担。亲朋好友看到丈夫的巨大变化，由衷感叹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从此公婆和妻子的父亲都修炼法轮大法了。结语：法轮功修炼者之所以能改变家庭的氛围，关键就在于他们所信奉的真善忍有着巨大善化人心的作用。真善忍不仅改变了他们，让他们身边的人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也在改变他们的亲人。这样对家庭、社会、国家百利无一害的功法却被中共镇压，谁善谁恶不是一目了然吗？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本单元楼迅速撤封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前不久，我所居住的单元楼突然被封，下班回家时走到楼门口，看到紧贴着单元门的门口多出了一个蓝色的棚子，里面有人员守着，被告知只能进不能出。回到家，看到家人当天趁着被封之前匆忙外出买了一些蔬菜等东西，听别人说有密接，说要被封7天。本小区之前也曾经有过其他单元说有密接被突然封控的经历。第一次被封的那个单元据说被封了4天，紧接着又有一个单元楼被封了7天才解封，而且被封的单元楼里的所有人员隔一天就要被人上门做全员核酸检测，如果有一个核酸检测出现异常，也许接着整个小区就会被完全封锁。因为我自己和家人是不怎么用手机团购和网上购物的，如果被封控时间长了，完全不准外出，基本生活都是问题。我想到，病毒不就是黑色业力吗？这说明我居住的单元小区另外空间的业力积聚较多，是我修炼不精进的表现。一是我在发正念上力度不够，二是本小区里的真相资料发得太少。的确，自从2020年疫情严重封城时，我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发过一圈真相资料后，直到现在很少在本小区发，有时忙于其他项目，有时在其他小区发。而我知道有学员在楼房和平房发放的真相资料多而重复，电梯房相对来讲学员发放比较少，而有的居住在电梯小高层的学员由于自己心性跟不上，怕心顾虑心等人心障碍，也不敢在自己居住的环境发真相。为了破除封锁，救度众生，我决定尽快在本单元发放劝世人退党团队，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避瘟疫病毒的真相资料。第二天我就开始准备，我搭配了几种内容的资料，有法轮功在其他国家受欢迎的内容，还有法轮功为什么在中国受中共江氏集团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典型案例及迫害的警察遭报的真实案例，以及天灭中共三退保命，世人反复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战胜新冠病毒的案例等等。晚上我持续约1个小时对本小区上空发正念， 而且通过学法，我明确意识到大法对修炼人的心性要求越来越高了。我所住的单元单独被封，在顶楼有一个通往晾晒区的门被铁丝从外面反捆死，一楼出口被搭棚子，有人值守，所有住户都不能出本栋楼。也就是说，用人的理衡量，在本楼出现真相资料，只能是我发放的。师父在《大法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放下一切观念，放下一切执着，你才能够在你修炼的路上没有任何阻挡的前进。我悟道，是的，用人的理，人的观念去衡量，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在自己住的楼栋发资料，就是自我暴露。在现在迫害时期，人的观念和逻辑就是，马上就会招来警察的迫害。但是大法的法理却告诉我，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的邪恶针对修炼人的执着心来的。没有人的各种执着、各种观念和所谓的人的逻辑推断，在纯净心态下做的事就会是安全的。我就是要在这种环境中用正念看问题。因此，我抱着这样一念，我不归警察管，他们是管坏人的。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我就是要按师父说的去做，旧势力不配管我。我在家发正念，让所有无关的人不要在楼栋里走动，发资料的时间不要碰到任何人。然后我选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在本单元发资料，大约半个小时，我发放完顺利地回到家。回到家后，家里却炸了锅，家人对我生气的指责说，这就是告诉别人你有打印机，资料也是你发的，你这样下去工作迟早会丢掉，现在疫情期间别人都不会看资料，等等等等。我没有与他们争辩。家人还问我，那资料上到底写的什么？我说，是告诉人救命的九字真言。我还说，国务院公安部规定的14个邪教没有法轮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对法轮功书籍禁令已经解除，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他们说，哪有，那是你们的网站，谁看得到？我说，普通网站都查得到，手机也可以查。他们还说，那为什么监狱里还关押着你们的人？共产党是不讲法律的。我说，他们不讲法律，我们还是要讲真相的，善恶有报。你们看，薄熙来、周永康，还有前不久被抓的傅振华，都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还不是遭报了？之后，家人的情绪没有那么激动了。后来，他们下楼丢垃圾，发现蓝棚子没了，原来头天晚上就撤了。这样，在封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本单元就解封了。但在当天，我弟中小学却被通知通通在家上网课两个星期。又过了几天，本地部分小区开始封控，而且每天凭48小时核酸进出。我知道自己还要继续在法中精进，多救人。从本单元被封又迅速解封，我悟到哪个地区对法轮功迫害严重，哪里的疫情就会严重，就会持续时间长。如果大法弟子整体修得好，人心少，救人做得好，疫情也不会肆虐那么长时间。今后我一定更要学好法，多学法，多做救人的事，跟上正法的进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怨恨心，闯过病业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何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4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
今年60多岁了。在2013年，我曾有过一次生死观，那次我放下了生死，依靠向内找、背法等，在法中修，在师父的保护下成功闯过来了。现在我只把前些天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交流，共同提高，共同升华。一天早上起来，我感觉头有点晕，洗头时差点摔倒，于是我边发正念边向内找，但几天也不见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重，晕得难受，眼睛也不想睁开。然后我就去找一个70多岁的女同修，因为她独居比较方便，让她帮我发正念。我举了几个例子和相关的执着心，同修说好像都不是。回家后我才想起求师尊点化弟子，是什么促使我这样。之后我想起一件事，这次病业的前一天晚上，我丈夫喝酒喝多了，张家不好，李家不对，怀才不遇等说个不停。一个很有学识的人这时出口成脏，于是我烦得不行。以前这样的事也有过多次，我怨恨他不自律，没修养，看不上他。其实这些年我就有看不上他的心，看不上他这个，看不上他那个，怨恨他这个，怨恨他那个，就是没重视自己的修炼状态。想到这儿，我突然明白过来了，找到了病业假象的根源。师尊看我总也过不去这一关，师尊就借他喝酒的事帮我提高。我明白了，就是我这个怨恨心，看不上他的心，导致我迷糊难受的。找到了之后，我马上跟师父认错，请师尊加持弟子，我不要这个怨恨心，瞧不起人的心，同时发正念清除。随之我就感到头渐渐的轻松了，不那么难受了，眼睛也轻松的睁开了。几分钟的时间就这样神奇的好了。我心里无比的感激慈悲伟大的师尊，同时也谢谢帮我发正念向内找的同修。我头晕，按常人讲就是颈椎处压迫神经导致的，按我们修炼角度讲，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是师尊给我拿掉了握在我另外空间身上的那个灵体，是师尊替我承受了，再次叩拜师尊。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儿去提高心性呢？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想到此我豁然开朗，是啊，我丈夫他这样不就是让我提高心性吗？这肯定有我要修的东西，有我要去的执着心。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不能有半点马虎，要抓住一丝一念。回想起从2013年我奇迹般的活过来，一直到现在，丈夫都不让我做饭，不让我干重活。其实从结婚到现在，他也很少让我给他洗衣服、刷鞋等，除非我用洗衣机。想到这儿，我如梦方醒，我太自我了，以致体会不到他对我的好，也没修出师父说的慈悲。写出来这些，意在曝光这个怨恨心、看不上他的心、自私心，并解体他。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今后我要抓紧时间实修，跟师尊回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